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在精彩的民族舞蹈表演、英文说故事以及和真善忍与茶对话等活动下揭开了序幕。从20号起，在嘉义县美北国小展出10天。
法轮大法受大陆哈啊迫害哈啊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希望我们梅山乡各位乡亲哦啊共同来好好看这美术飨宴。
美展中的作品是由15位来自不同背景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所创作，透过正统写实的绘画技法，表现艺术应有的光明、纯正与至善。
最重要是在呈现大陆对法轮功迫害这个部分非常触动人心。能够让梅山乡这边的朋友在艺术之外能够看到人类最高尚道德情操的部分，
每个作品都很有带有一种很高的意识的价值，它也很有这个教化人生的意义，所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中共的政权。事实上它是真的没有人权的，它是违反了人的本性。
哇，太不可思议了，竟然可以画到这种程度，我感觉讲有够逼真的啦。
主办单位表示，每幅画的背后都有个真实的故事，展览期间都有专人免费导览，希望能让民众细细品味画中的真谛，共享艺术美的飨宴。新唐人亚太电视叶玉明，台湾嘉义报道。
在连日的晴空朗日中，人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加州戴维斯大学野餐日。当天有差不多50个来自学校社团和社区组织的队伍参加了盛大的游行，吸引了上万名观众前来观赏。
野餐日大游行在加州戴维斯大学军乐团的演奏下拉开帷幕。激昂的音乐，明快的节奏，轻巧的步伐，大学生们青春的活力与激情激荡着每个人的心田，连小朋友也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一曲作罢，豪壮的气势引来了阵阵掌声。本次游行吸引了众多乐团参加，而其中唯一来自亚裔社区的乐团则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统一的服装，整齐的步伐及精彩的演奏，为游行增加了一份亮丽的光彩。其次，在游行中，东方元素随处可见，如韩国的传统服饰、中国的舞狮，以及载有莲花的法船。美丽的仙女频频向观众合十问候，传递着幸福与美好。自行车俱乐部则向观众们展现了他们的设计成果，车轮有长有短，有单人骑，有多人骑，千变万化，极尽创意之能事，让群众们大开眼界。盛大的游行当然少不了老兵代表们，他们虽然没有特别的表演，但所到之处人们都挥手致意，表达着对国家保卫者的敬意。欢乐的节日气氛也将圣诞老人吸引到了现场。圣诞老人一副避暑的休闲打扮，原来他刚刚从夏威夷纳凉归来，让人们感叹到圣诞老人的工作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每年只需要工作一天，其他时候都可以休闲娱乐。当日天气非常炎热，丹尼尔则严严实实包成一只小鸡的模样，他希望借此游行让更多的人们保护和了解家畜。加州戴维斯大学野餐日已有近百年历史，此次为第96届，活动当天吸引了近万名观众。新唐人记者李峰，加州戴维斯大学采访报道。
4月23日，日本大阪法轮功学员在驻大阪中国领事馆前呼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日本民众了解真相。
法轮功学员11年以来一直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各种抗议活动，只因修炼法轮功，驻日大阪领事馆拒绝给予签发护照以及开具各种公证证明书。一名法轮功学员张女士被拒绝签发护照已经4年之久，他多次前去找到中领馆的领事要求签发护照，但都被拒绝。
凡是练法轮功的都不给签发新护照。现在他把这个黑手已经深入到国外，输出到国外来了。在国外呢，我们法轮功的学员仍然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
另一名已经取得日本国籍的景田女士，因要转卖中国国内的房屋财产，在办理正常公证手续时也遭到中领馆的拒绝。
如果说 在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那日本人作为日本人到中国去投资，或者是有自己的财产在那边的话，都不能受到保护的话，那这样的政府是不能去跟他合作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事情就是说向日本人民就是披露出来。
最后，法轮功学员在日本警察的陪同下，将声明文投函于驻日本大阪领事馆信箱内。日本大阪记者站和田和山日本大阪报道。
在四二五十一周年之际，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该中心2010年度的报告。报告显示，法轮功构成了中国数量最大的良心犯的群体，数千万的法轮功学员依然是被中共政权严重迫害的对象。请看以下的详细报道。
Tens of millions still continue to practice.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长李维布莱迪介绍了法轮功在过去一年中被中共当局迫害的情况。
And these people are basically the target of a campaign aiming to transform them,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报告中说，仅从去年1月至12月，就有超过2200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入劳教所或监狱，超过100人被迫害致死。在中共劳教所中，关押的一半以上是法轮功学员。
We also found that over 2,000 practitioners were sent to forced labor camps and prison camps for up to 18 years in prison.
多位人权活动家和学者也就法轮功相关问题在会上进行了深入探讨。《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伊森·葛特曼说，四二五事件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Now my interviews prove that the story of that day is far, far more complex.
据他所掌握的情况，中共在四二五事件之前就一直在监视、骚扰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上访是被迫之举。年度报告中也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去年年底，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几个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元凶被告上西班牙和阿根廷法庭的案件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美国国会也刚通过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605号决议案。如何让各国政府更加关注法轮功问题？与会者们认为，只有通过更多的曝光迫害真相。而且这场迫害不仅是关系到法轮功一个群体的问题。
The Communist Party there is building up mechanisms to stop people from understanding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to further abuses, bringing down the morality of society. It creates all these problems. And it really need, but I think what people need to know is not just the facts and figures of the Falun Gong persecution, but how that relates to everything else in China society, and by extension, how it relates to us here in the West.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华盛顿 DC 报道。
血腥的器官移植一书的作者大卫·麦塔斯本周一应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顿大学向学生做新书介绍。大卫·麦塔斯在会中表示，目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还在恶化。
这次演讲会的主讲人大卫·麦塔斯是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他与大卫·乔高在2006年7月合作完成了第一份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用大量证据证实了这一暴行的存在。《血腥的器官移植》一书中，他们补充了更多证据和目前的最新变化。
Each of them updates the previous report, provides more evidence, and talks about the changing situation and changing statistics.
他还表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从2006年被曝光以来，表面上有所收敛，但实际上，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还在恶化。
Well, in fact, in spite of all these changes, I would say it's getting worse because the volume of transplants in China remains the same or is increasing. But the only other major source of organs, which is prisoners sentenced to death, that's going down. So the result is the sourcing of organs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s going up.
聆听了大卫·麦塔斯的演讲，学生们普遍认为应更加关注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
I think we definitely need to spread awareness because when I was living in China, we didn't hear anything or see anything about this at all. So I think the government does a good job of keeping it like, you know, on the down low so no one really hears about it. So we just need to spread awareness.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邀于4月28日到美国罗格斯大学演讲，介绍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大学师生的关注。请看详细报道。
在讲座中，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详细介绍了中共当局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各种证据，表明这样的罪行确实发生在中国大陆，并且还在进行着，只是更加隐蔽。罗格斯大学的师生对演讲内容非常关注，提出很多问题，希望能制止这些在中国发生的罪行。很多罗格斯大学的师生表示，举办这样的讲座非常重要。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important though, because you know, it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issues and about what sort of work people can do about it.
演讲之后，大卫·麦塔斯还为《血腥器官摘取》一书签名。这本书收集了中共当局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52种证据。大卫·麦塔斯和这本书的另一名作者大卫·乔高也因为在国际人权方面的这些贡献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在去年出版之后，在亚马逊网络书店畅销，曾经连续登上温尼伯最畅销图书榜。主办这次活动的大彻国际罗格斯大学分部主任史蒂芬妮·穆瑞表示，非常希望更多人能了解书中的内容。
Since Dr. Mattis is a Nobel Peace Prize nominee, I'm hoping that the book will get out there and the public will be able to know about this issue in detail.
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新泽西采访报道。
据近日明慧网报道，至少有24名法轮功学员先后在保定精神病院被强制注射损害中枢神经的药物。法轮功学员刘勇被关在这里遭受药物迫害已经9年。
现年39岁的刘勇是河北韩钢炼铁部的职工。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因先后4次到北京上访反映情况，遭到拘留和劳教。01年他被送进保定精神病院。刘勇刚被关进精神病院时，医生就给他注射了一些不明药物，他险些丧命。刘勇曾2次借机逃走都没成功，第二次还是从长途汽车上被劫回。目前医院把刘勇封闭在病区，每天打扫楼内的卫生，不许探视他，也不许他接听电话，每天他都要被迫吃医生给的药，还要张嘴检查是否吃下了。二病区主任曹国元是这样说的。
这划算了，这因为他这是治病的，反正是我跟你讲一下，真的我们这个病人的病得保密，不能往外透露。
你都给他用什么药呢？
我没法跟你说这事啊，不用人家问我这么细啊。
保定金庄乡银定庄村的法轮功学员荣凤贤，01年5月11日被绑架到保定精神病院，第二天年仅32岁的他就因为医院注射不明药物而死亡。来源县原甲村乡的曹苑如也是这样被夺去生命。雄县教育区招生办的韩俊苗和保定烟厂幼儿园教师顾鹏都曾被当地警察劫持到保定精神病院，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法轮功人权在今年3月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指出，至少200家中国大陆医院直接参与了中共利用损害中枢神经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本台曾多次报道了清华大学学生柳志梅被山东省女子监狱注射毒针而精神失常的事件。本月16日，柳志梅和义务照顾她的高春红等人被当地警察绑架。日前，曾就读清华的刘文宇指出，这是当局对人权和社会道德的严重践踏。
山东省莱阳市的法轮功学员高春红等人在柳志梅回家后开始义务照顾她，柳志梅的精神也逐渐稳定。16日早晨6点，山东省莱阳市百林庄派出所的警察开着2辆警车到高春红租住的房屋绑架了他们。警察同时抢走了高春红家里的电视机、存折及现金、手机、摩托车、自行车等生活用品。刘文宇曾和柳志梅同在清华小树林练功点练功，对他很熟悉，他谴责了当局的这种行为。
任何一个有基本良知的政权都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人被打毒针了，分了，还不允许别人照顾，就因为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件事情再次证明了中共的毫无人性，他在带头践踏这个社会的道德。
柳志梅被迫害精神失常后，受到一点惊吓就整夜难以入睡，大声怪叫，双手护在胸前，极度紧张， 有时还动手打人抓人，四五个人都难以阻止，很长时间才能平静下来。
我真的是很痛心啊，这样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子，我们多么希望她早日恢复正常啊。
18日，柳志梅被放回了家。由于这次被绑架，使她的精神再次受到了强烈刺激，病情加重，而高春红仍被关押在莱阳看守所。曾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保送到清华大学的柳志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判刑12年，并在出狱前被当局注射毒针，在回家的第三天突然精神失常。新唐人记者方竹、纪晓峰采访报道。
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共当局以上海世博为名，在上海等地抓捕了许多法轮功学员。610办公室日前有发出通知，要求中国大陆各地在世博期间把法轮功学员作为重点进行打击。
这份共7页、著有机密内部文件、不得上网字样的宣传提纲已通过610转发到大陆各地。在世博会维稳的名义下，自去年起，仅上海地区就有92起、12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或劫持到洗脑班强制洗脑。一些修炼法轮功的家庭甚至全家都遭绑架，有的已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志云去年4月底被当地610请去谈话，并喝了他们的一杯茶水后就大量吐血后离世。张英是被上海提篮桥监狱迫害双目几近失明的法轮功学员蓝冰的妻子，他去年9月被长宁国保警察王玉、魏礼光等绑架，被双手反铐吊起酷刑折磨，多次昏死。去年4月，上海宝山区法轮功学员英志明一家三口都遭到抓捕，英志明80多岁的老父亲经不住打击悲伤离世。上海610从去年初开始就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24小时监控，许多人也接到当地610公安派出所接到的面谈通知，要求直到世博会结束不得外出。610办公室因其正式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一手策划主持建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指挥系统。外界在报道610办公室时，普遍认为它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小组相似，它也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代名词。新唐人记者张子成、邵红综合报道。
在一间加装了双层防盗网的房间里，关押着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而关押他的地方并不是监狱，而是广东阳西县委党校。中共堂堂的党校怎么会变成了监狱呢？下面请看记者的报道。
63岁的老人李少廷是广东省阳西县新墟镇村民，是一位上访了十多年的上访钉子户。97年，镇长刘某说李少廷的儿子超生带人烧了他的房子，倍感委屈的李少廷开始了十多年的上访路。广东省各级信访机关留下了他的身影，北京李少廷也去过5次。去年4月，李少廷在北京上访被送回阳西后，他就开始了被关押的生活，而关押他的地方就是阳西县委党校。近年来，阳西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党校和看守所差不多。李少廷说他的生活和坐牢没什么两样，因为每天24小时有人看管，一天两餐盒饭根本吃不饱，不能洗澡。据广东阳西县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李少廷被关进来之前，阳西县委党校早已成为当地政府关押百姓的一个固定场所，很多人没办法定罪，办不了羁押手续，看守所不敢关人，就关到党校里面去。四川在线评论文章《党校是如何变成监狱的》内容指出，这样做就是把法律当成橡皮泥来捏，就是要断绝群众的越级上访之路。党校变看守所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现象，精神病院也是政府用来关押上访者和异议人士的地方。近期上访者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的消息越来越频繁。9号湖北十堰市的网友彭宝全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后，被派出所关进当地的毛建精神病医院。新闻人士肖书指出，精神病院咋成了政府部门的帮凶？这些在法律之外的迫害民众的手段为什么会不断出现呢？著名评论家恒河先生指出，
除了被废除的收容制度，还有现在仍然不肯放弃的劳教制度以外，中共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法律之外的体系，就是精神病的系统，来用于迫害民众，特别是迫害信仰者。为什么这种在法律之外的迫害人权的系统层出不穷，废除一个又产生一个呢？其根子就在中共身上。
据明慧网报道，到今天仍然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精神病院非法拘禁，而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洗脑班被中共美其名为法治学校，无数法轮功学员在里面受尽了各种酷刑折磨和迫害，甚至失去生命。新唐人记者李静、明宇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4月29日发表了2010年宗教自由年度报告，指出中国的宗教迫害状况毫无改善，中国依然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在中美人权对话即将召开之际，该委员会也希望美国国务院官员能在会谈中公开向中共提出要求改善宗教自由状况的建议，而不是通过私下的外交方式进行。
This year, USERF recommends tha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这份报告收录了中国等13个国家在过去一年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大量证据，建议美国国务院把这些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
USERF has observed no improvement in the religious freedom situation in China.
负责中国方面的委员兰德在发言中说，在过去一年中，政府还是严密控制所有的宗教活动，并镇压非官方注册团体的宗教活动。报告中指出，西藏僧侣和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状况恶化，全国范围内镇压法轮功仍在继续，不放弃信仰者受到酷刑迫害，人权律师受到恐吓、拘押、强制失踪，最突出的就是高志胜律师案。
USERF urge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impose a new sanction targeting officials.
委员会敦促美国国务卿对中国那些持续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的官员或宗教自由状况最恶劣的省份施加新的制裁。中美人权对话即将召开之际，该委员会也希望美国国务院官员能在会谈中公开向中国提出委员会所给予的建议，而非通过私下外交方式进行。
We hope that our recommendations will be raised.In the upcoming U.S.-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and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USERF has long maintained that U.S. human rights policy must not be pursued only through private diplomacy.
报告中强调，宗教自由是中美关系中的首要问题，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是美国的重要利益。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府右街和平上访，然而却被中共政府歪曲成搞政治，并在当年7月开始了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11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在向民众讲述被迫害的真相，他们的和平理性和高素质让世界各国人民和媒体深为触动。今年是42511周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不同的民间团体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天，请看报道。
韩国法轮功学员为纪念425和平上访11周年，在公元前为众多游人展示法轮功功法，
观看了祥和的功法表演，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真相后，市民们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21세기에는더이상탄압이없었으면좋겠습니다파룬궁은여러분들에게좋습니다파룬궁탄압하지마세요
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彼得·贾浩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揭露，中共政权已经迫害死超过3300名已经被确认的法轮功学员。他希望英国社会能更多关注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
4月24日一大早，布莱德女士来到温哥华的唐人街，偶遇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纪念425 11周年。布莱德为法轮功红传世界以及中国大陆学员遭到迫害的信息深深吸引。虽然是第一次接触法轮功，他能感受到集体练功时的强大能量，情不自禁地跟着学练起来。
To me, this is like
Wow, this is touch me inside. Yeah, very powerful.
他也为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动容。
Well, it cannot go on forever. It is time for people to really wake up.
4月25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中领馆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1周年，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曾经参加1999年425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申娟说：“
学员去那里就是有三个要求，一个是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再一个给学员一个合理的练功环境，公开出版转法轮。”
申娟强调，法轮功学员非常和平理性，没有阻碍交通，上万人离去时片纸不留。
4月25日上午10点，丹麦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领馆门口，和平理性地抗议中共对法轮功11年的迫害。下午，法轮功学员又来到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纪念11年前的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呼唤正义良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向人们展示着法轮功真相，展示着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网的诉求，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4月24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都柏林练功场面，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很多人对中共利用和平上访来构陷和迫害人民表示难以置信。
I think it's everyone's human right to protest peacefully, and I think if the government used that, you know, to use your peaceful protest to possibly, you know, hurt people and trap people, maybe it was a trap that was led into.
观众，我们现在是在华盛顿 D.C. 中共大使馆前。今天有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这里，以练功和烛光守夜的方式纪念42511周年。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会继续秉承425和平理性的精神，揭露大陆学员受迫害的真相，直至他们重获练功自由。
在这11年里，法轮功学员一直是秉承着425上访和平理性的精神，向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大陆学员受迫害的真相。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真相，相信很快会有一天，大陆的学员能够重新获得修炼真善忍的自由。
4月25日下午，法轮功修炼人士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王子桥上打出一系列横幅，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当天晚上，法轮功又在墨尔本中国领事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长达11年的迫害中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纪念425的活动在澳大利亚其他城市也相继举行，包括悉尼、堪培拉、阿德雷德和布里斯本。
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并于当晚在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之后安静地离去。然而三个月后，却出人意外地开始了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11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在向民众讲述被迫害的真相。他们的和平理性和高素质，让世界各国的人民和媒体深为触动。今年是42511周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不同的民间团体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天。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是在华盛顿 DC 中共大使馆前，今天有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这里，以练功和烛光守夜的方式纪念42511周年。
法轮功学员一直是秉承着425上访和平理性的精神，向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
4月25日，大费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冒着小雨，在美国重要景点费城自由钟前进行大型练功和集会，纪念具有历史意义的425北京万人上访。前几天刚从大陆来到费城的法轮功学员于强生先生和太太王华曾参加过425和平上访。
当时有个女警官嘛，给我印象很深嘛，他看了以后，他就对他周围那些手下说：“你看，什么是德啊？什么是法轮功啊？这就是德，这就是法轮功，你们要跟法轮功学的。”
据参加集会的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宣布，迄今为止已经确认被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3369人。
正告这些中共和中共抓押，你们这样做一定没有好下场的，你们、你们的后代、你们的子孙。 可能都要为你今天做的事情负责任。
记者身后是洛杉矶中国领事馆，数十名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425十一周年烛光纪念活动，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4月25日上午10点，丹麦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领馆门口，和平理性的抗议中共对法轮功11年的迫害。下午，法轮功学员又来到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纪念11年前的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呼唤正义良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4月25日，几十名法轮功修炼人士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王子桥上，打出一系列横幅，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纪念425的活动在澳大利亚其他城市也相继举行，包括悉尼、堪培拉、阿德雷德和布里斯本。
11年前的4月25日，法轮功修炼者自发地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办上访，聚集人数超过万人。中共宣传说法轮功围攻中南海，当时也参与上访的前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徐寅驳斥了当局的这个说法。下面请看报道。
原北京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徐寅1995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由于工作压力大导致他神经衰弱，晚上无法入睡。据他介绍，修炼法轮功之后失眠的症状完全消失了。1999年4月23号24号都传出了天津警察殴打抓捕法轮功学员，当学员要求放人时，警察表示只有到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从天津过来的消息说，当地的警察对我们法轮功学员说，这件事情在天津本地是解决不了，你们要解决这件事情就得到中央机关去反映。
25号，得知消息的学员纷纷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办上访，徐寅也是其中一人。当天早上，他发现平时戒备森严的府右街，原来用警戒线封住的北口，警察竟然打开封锁线，引导学员往中南海正门聚集。
我开始还觉得非常的奇怪，我说警察应该拦住这些上访的人，不要让他们进入到中南海的正门，可是警察是引导他们带着他们进去的。事后我才知道，就是中共为了制造造成一种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的这种气势。
据《失去新中国的》一书的作者、美中经济权威人士伊森·葛特曼对425的调查，国家信访办没有公布详细的地址，他所问过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人能在地图上确切地找到信访办的位置，也就是说当天上访的学员并不清楚他们身处的位置是什么地方。对于法轮功425和平上访，中共当局对外宣称是围攻中南海，伊森·葛特曼认为西方媒体接受了中共对425信访的定性，这是西方社会失职的最初起源。新唐人记者赵东宇、王鑫采访报道。
在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1周年之际，三位曾经在1999年4月25号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台记者讲述了当天他们亲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当年从外地考入清华大学之后，在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贾峰，在4月25号早上天不亮时就动身往府右街，整个一天他都站在上访队伍的最前面部分，他亲眼目睹了当天的所有情况。
因为当时那个朱镕基从那府右街侧门里出来了，我当时看那个朱镕基了嘛，因为我们实际上站在是他那个门对面这一侧，那他就从马路那边走了过来。就是即使在朱镕基出来的时候呢，学员也没有说把他围起来，大家都是很主动的在把这个秩序维持。
1999年居住在北京石景山区的潘慧琴，4月25号早上他在小区的集体练功点上听说天津学员去介绍真相时被抓被打。潘慧琴从早上10点多开始站在府右街等候上访，他对当年法轮功学员们上访时严格要求自己的情景依旧记忆犹新。
排特别整齐，又没有口号，又不说话，文文静静的站在那儿。后来时间特别长怎么办？那我们就前头挨着马路牙子那一排站着，后边呢靠墙根呢就坐着，中间还留出一条道来，大家都有书嘛，坐那儿就看会儿书啊。
修炼法轮功使潘慧琴的不治之症彻底痊愈，因此他想去国务院上访局说出自己的亲身经历。
95年那会儿55岁吧，刚退休。当时我是好多的病，就是有些不治之症的吧，就是说脸上长一种什么什么东西，反正就协和医院、北大医院我都去看了，都不好，都是自己花钱去治。那整天那药不离身。后来95年说训练大法，说我就试试吧，马上就见效了。尤其脸上长的这个黑东西吧，就逐渐渐觉得好了。
425上访的上万法轮功学员中，有些是从外地赶来的。当时生活在辽宁清源矿区的刘洪昌，就是4月24号晚上连夜坐长途汽车和火车奔波了800多公里才赶到北京上访的。这是从小生活在山沟里的他生平第一次到北京。
当天晚上我们自发地到了体育场去等车，大家打不准主意。当时我出面说，我们打车，我们坐车赶到新宾县一个火车站，40多人，大家坐到夜里直达北京的火车。到了北京车站要停站下，看到有警察，那时警察看带法轮杖的人，他就给你截住。我们有20多同行被警察给截住了，我们到妇幼街都第二天下午了。
据了解，不只是上访的万名法轮功学员，大量的北京市民都亲眼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理性平和的上访过程，其中有些民众因此开始修炼法轮功。新唐人记者普智、周平采访报道。
4月25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是对一位法轮功学员来说却是不能忘却的。因为从那以后，他平静的生活就完全被改变了。一起来看一看他的故事。
家住多伦多的小玉在下了班后急忙赶到了市中心，举起了真相长城的横幅。
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是一样的心愿，希望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以和平的方式让所有的世人都能够知道这场迫害，能够认清这场迫害，并且能帮助停止这场迫害。
曾在北京当歌手的小玉因为身体不好，从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法轮功让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就真的使我的身体就是祛病健身起了奇效。12年的便秘，我7天的时间就已经没有了，就是变成了一个真正健康的人。
当他听说99年4月25日天津警察无故殴打抓捕法轮功学员时，他自己来到了中南海的府右街。他说当时的想法很单纯，
我们只是为了一个心愿，就是告诉政府，我们法轮功学员只为了做好人。当时呢，就是我们派了几个代表进到里边，就是跟当时的朱镕基总理谈这件事情，其余的学员只是站在外面静静的。所以当时真的是上万人鸦雀无声。
当法轮功学员听到消息说朱镕基答应放人后，上万学员就都静静地离开了。让小玉印象最深的是法轮功学员的自律精神。
所以说甚至走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地上那个垃圾都很那个都给捡起来了，就是我们走的时候，上万人走的时候，一点垃圾整个府右街上干干净净的。
从99年7月以后，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和抓捕。小玉曾2次被非法劳教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对于在那里的痛苦经历，他选择了忘却。
我不想再回忆当时的那些状况，因为实在是非常的，我觉得那真是地狱般的生活，就非常的让人痛苦。
后来他辗转到泰国避难，再来到加拿大。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在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也能享受到他现在的宁静生活。这是新唐人记者林飞加拿大多伦多报道。